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欣兰，我们又在节目里相见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我们已经来到了亚伯拉罕这个人物的第四讲。在前三次的讲解当中，我们都是在看同一个题目，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这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物的特殊之处，圣经称他为信心之父。我们从他的生平事迹来看他的信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体现于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背井离乡，一生漂泊寄居，完全顺从神的带领。而神所赐给他的地，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并没有得到。这就是信心，能看见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他，所以他不与罗德争竞。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与人争竞的，而正因如此，神就把最好的地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分别为圣，不与罪恶有份，所以当他打了一场大胜仗之后，他向代表神的麦基洗德献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的贡物，但却坚决不要索多玛王的一根一线。亚伯拉罕是凭信心，从而最终得到了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以撒。神给了应许，但我们必须用信心去得到，而且神还会考验我们的信心。亚伯拉罕经历了种种信心的考验，包括最难的献上独生儿子以撒，他都能够得胜，由此向神显明他无伪的信心。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上，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单单口头上的信，而是付诸行动。他带以撒来到神所吩咐的地方，要把他献祭给神。信心与行为是分不开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正是由他的行为而体现出来的。此外，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相信神是复活的神，神有复活的大能。他知道他献上了以撒之后，神能使以撒复活，让他再得回自己的儿子。最后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差派老仆人远赴自己的老家为儿子以撒娶妻这件事，从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不愿意儿子因为娶外邦女子，或者回到老家贪图那里的生活，不想再出来，从而会失掉神的应许。好， 这些就是我们在前三次的讲解当中所学习到的。今天让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特点。圣经中亚伯拉罕还有一个称号，就是神的朋友。圣经中有三次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让我们看历代志下20:7。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再看以赛亚书41:8。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最后一节经文在新约雅各书2:23。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这三处经文都说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在圣经中唯有亚伯拉罕被直接称为神的朋友，另外一个人就是摩西，但圣经没有用神的朋友这个称号，而是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摩西跟神的关系也好像朋友一般。但是圣经直接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又一个非常特殊之处，他是神的朋友。今天我们对朋友这个词已经非常平淡了，可以用来称呼一切我们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甚至我们参加了一个为期几天的旅行团的队友，或者乘坐了同一班飞机、火车的旅客等等，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朋友。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名字叫《陌生的朋友》，我觉得有点奇怪，既然是朋友，为什么是陌生的呢？可见朋友这个词在今天的社会已经非常普遍，其实不过是对所有人的称呼罢了。只要他没有跟我们吵架，只要点点头，那么就是朋友了。但是如果推敲朋友这个词，就不是所有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了。古书解释朋友一词，说到什么是朋呢？同师为朋，同师就是在同一个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不要以为好像今天的同学，今天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并不代表就是亲密的关系，与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的师生同学关系，就好像武侠小说中的同门师生弟子的关系，他们住在一起，可能很少人，但他们的关系是生死之交。所以常常是，如果师父被杀死了，或者徒弟被杀，或者师兄弟被杀，其他人都要拼着命去报仇。他们的关系是彼此委身的，好像亲密的一家人。以色列人也是有这个传统的，一个拉比就是老师，他会一生带着一些学生，而且学生们与拉比的关系就好像父子。主耶稣带12门徒也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这是朋的意思。什么是友呢？古书上解释为同志为友。今天特别是我们中国 同志这个词又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对所有人的称呼，它本身的意思已经被淡化了。志是志向，古人说在心为志，就是同一个心，同一个志向。有多少人可以与我们有同一个心，同一个志向呢？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当过去的革命者彼此称为同志的时候，他们是彼此委身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同志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朋友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彼此的关系，犹如一家人。如果一个人可以称为是我的朋友，那么我们是彼此委身的，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心志的，我们是无话不谈的。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这样的神的朋友，神对他说出心里话。圣经的记载中，神至少8次向亚伯拉罕说话，甚至还与他对话。让我们看创世纪18:17，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不向亚伯拉罕隐瞒自己的心里话，因为他看亚伯拉罕为朋友。这真让我们望尘莫及。有多少人神能够向他说出心里话，说出神的旨意呢？太少了，因为太少人是神的朋友。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成为神的朋友呢？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18。上面我们刚刚看过了17，神说我所要做的事不能瞒着亚伯拉罕。于是神就告诉了亚伯拉罕，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神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神告诉了亚伯拉罕。留意亚伯拉罕是怎样反应的呢？亚伯拉罕知道索多玛的罪恶，所以当他打了胜仗，救出了侄儿罗德，也救回了索多玛的人口财物之后，索多玛王要以倾城的财物酬谢他，但亚伯拉罕坚决不要，他不想在罪恶上有份。所以亚伯拉罕是知道索多玛的罪恶的，可是他没有说太好了，他们这群罪人判处死刑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罪该万死。亚伯拉罕完全不是这样的反应，他反而为他们向神求情。让我们继续看18:23-26。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向神求，如果城中有50个义人，那么就也饶恕其他的人吧。神答应了，但是亚伯拉罕继续求，一直求到如果城中有10个义人，神也不毁灭那个城。从这段记载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有神的怜悯心肠，他跟神一样有一颗关心人 爱人的心。可能我们看了这段话，觉得似乎神太残忍了，亚伯拉罕甚至比神还有怜悯的心。其实不然，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有慈爱，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神不是喜欢审判，喜欢杀人的神。每次神审判，都是因为人的罪恶太大了。而正因为神怜悯那些受苦的、被压的，所以神要施行审判，要给那些人伸冤。神对人，甚至对罪人，都是怜悯的。只要有一线希望，神就不愿意审判。这就是我们神的性情。所以，如果我们想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必须追求跟神有同样的心智，对人有个怜悯的心。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可以称我们为朋友。让我们继续回到亚伯拉罕身上。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件，就是神与他立了割礼的约。什么样的人，我们才会与他立约呢？当然是你喜欢的朋友，就正如结婚。结婚也是一种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另一半。万人当中，全世界当中，只有一个人才会成为我们心爱的人，我们愿意跟他度过一生。所以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神在世界万人当中只选中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因为他看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他所爱的人。所以也就是在立约的那一天，神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由原来的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这也表达了神对亚伯拉罕的爱。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对他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昵称。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当中说到，将来进神的国的人，神都给他们一个新名字，因为神爱他们。亚伯拉罕与神立的约，奠定了旧约的基础。可以说，整个旧约是由亚伯拉罕开始的，他是以色列人的父。而主耶稣是新约的基础，但主耶稣在肉身上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新约说，亚伯拉罕是一切有信心之人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到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说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气真是好大。正因为亚伯拉罕是有坚强信心的人，是神的朋友。好，让我们再看一件亚伯拉罕的事迹。这件事记载于创世纪23章。那里说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年迈而逝，因为亚伯拉罕一直是寄居的，所以甚至连埋葬撒拉的一块地都没有。于是亚伯拉罕就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妻子。赫人就回答说，我的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好像一位尊大的王子，你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好了。亚伯拉罕就向赫人拜谢说，你们如果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当时以弗伦正在那里，他就对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在我同族人面前，我送给你这块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 以弗伦也要免费送给亚伯拉罕这块田。但亚伯拉罕坚持不从，他再次下拜，求以弗伦卖给他。最后，亚伯拉罕坚持给了足价的银子400舍克勒。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当地人中间相当有威望，人们都尊敬他，愿意免费送他土地。但是，亚伯拉罕不骄傲，更不愿意仗着自己的地位白要别人的东西，他照价付钱。一个仰望神的人，他是不会贪图别人的礼物的。所以，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的确可以学到很多好的生命素质。但是，纵观亚伯拉罕的生平，他并不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人，在他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失败的地方，比如在创世纪12章和20章，记载了两件几乎同样性质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去到埃及和基拉尔，他担心因为妻子的美貌会令当地人杀了他这个做丈夫的，所以就嘱咐妻子撒拉，如果别人问起我们的关系，就说我们是兄妹。结果两个地方的王法老和亚比米勒都把撒拉接进了王宫，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妃子。但是神却向两个王起誓，不可占有亚伯拉罕的妻子，所以两个王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还厚待他，送给他很多礼物，让他离开。这两件事可以说是同出一辙，可见亚伯拉罕仍然有胆怯的时候，他害怕人会杀了他，但是神也怜悯了他，神亲自动工解救了他。亚伯拉罕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就是他听从了妻子撒拉的话，娶了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为妾，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这件事记载于创世纪16章。当时亚伯拉罕已经在迦南地住了10年，神已经告诉他，他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他的后裔。可是直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是没有孩子，因为撒拉不能生育。而且亚伯拉罕已经80多岁了，撒拉70多岁，看起来生孩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这样撒拉就沉不住气了。当地的风俗是，如果妻子不生育，那么丈夫可以从妻子的使女中选一个做妾，生下的儿子归到妻子的名下。可能撒拉感到深深的愧疚，由于自己的原因令到丈夫没有后代，所以撒拉就忍痛用了这个方法，亚伯拉罕听从了。可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也以为神应许的儿子就是以这个方法来实现的，所以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但是这个儿子并不是神所应许生的，而且夏甲因为有了孩子就小瞧自己的主母撒拉，这样就引起撒拉的愤怒，于是又苦待夏甲，结果恶性循环，两人的关系相当恶劣，也造成家庭不和。亚伯拉罕最后只好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了家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这个失误，导致后来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人无休止的征战。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最初是差之毫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谬之千里。 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之父，神的仆人，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圣经中说的义人、完全人，并非是说他就是毫不犯错的人。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做到完全。但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完全呢？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在新约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完全是指我们的心智，我们对神完全的心。亚伯拉罕一生对神的信心是完全的，神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做，而且立即去做。所以完全是指我们对神的心。但在行为上，我们虽然要尽力的去追求完全，但在今生我们达不到完全不犯错误，这一点神也体谅我们。所以亚伯拉罕的几次犯错，神都亲自动工来帮助他。在今生，神只要求我们心智上对他完全，信心上对他完全，但只等到将来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在行为上完全，像神一样。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对以上所学的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看的是亚伯拉罕的另一个特别的称号，是他是神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神同心，有神的怜悯心肠。朋友是一种双方的关系，要志同道合。我们是否愿意跟神志同道合呢？正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神愿意同他立约，从而奠定了整个旧约。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之父，也是我们一切对神有信心之人的父。最后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也有做错事的地方，因为胆怯而撒谎，听从了妻子的话，娶了夏甲为妾，造成日后两个儿子的后裔征战不休。神要求我们完全，是指心智上对神完全，但在行为上，今生我们没有人能够达到完全，但神也怜悯我们。好，到此我们就完成了对亚伯拉罕这个人物的四次查考。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